哟，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最新一期《硅谷叨逼叨》，我是你刀哥。这期节目呢，我想请我的好朋友来跟我们聊聊，在美国作为外国人做产品经理是怎样一种体验。就比如说中国、美国之间有什么不同，然后在这边作为外国人会不会有更大的压力等等之类的。这次呢，我就请到了好朋友 Chelsea，也是我的同事，来跟大家聊一聊。来，不如跟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很多小伙伴叫我龚师姐。我目前在谷歌广告部门做产品经理，base在纽约。我是大三找实习的时候一脚踩进了互联网行业，当时是做移动端的 APP， 从诺基亚开始。那时候觉得跟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一起做事情特别好玩。虽然出国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有过其他的想法，但是毕业之后呢，还是坚定的回到了做 PM 的 track， 一直到现在，感觉一谈到这个话题还是非常意气风发的样子，希望自己能保持这种状态吧。
是挺好的。但你是现在是读什么专业的？我也比较好奇。
我是本科是读 double E， 研究生也是读 double E， 不同的细分专业，但是跟 computer science 都比较远。
就是还是跟电气工程相关的内容。即使你就是想做产品经理这个路，但是也没有说，比如说你到研究生的时候去选择一个可能跟产品经理更相关的一个专业吗？
当时其实有考虑过，而且我其实对于学 double E 的热情没有那么高，因为我知道我其实不会想要做一个 engineer 这样，所以当时在申请的时候有考虑去学一些应用心理学啊，或者是做那个 HCI，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之类的。但是读研究生，来美国读研究生有一个重要的门槛，就是说你的学费啊等等的费用是怎么来，所以我当时反复考虑了之后，为了要拿奖学金，所以还是掉头继续读了 double E。 然后我读研时候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其实就比较另类一点，我的目标是想要证明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还有静下心来学习一样比较难学习的东西的能力，然后所以研究生期间做一些新能源电池仿真电路设计的项目，跟写代码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我还是非常 enjoy 那段 experience 的。
所以说你当时也没有说担心自己一头栽在 double E 里面，以后去寻找产品经理职位会遇到困难吗？
其实也是有这种困扰了，说找工作的这样一些技能，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跟你的课程可能课程本身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但是跟你怎么解决问题，你的一些逻辑思路，是还有一些框架的思维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我更关注的是我背后学到的那些思维方式，而不是说我每一门课程具体的一些学术内容。
你这么说也非常有道理，因为你这么说起来，做产品经理其实就是，或者说很多行业都是类似的，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问题吧。你是如何用这种方法论去解决一个问题，一个个 case study 吗？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在看一些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如果能够抓住它背后的本质，可能会事半功倍一下。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对于很多不同的岗位，不光是产品经理，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然后不同的学术背景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方法，但是你要证明的是你能够产出，你能够带来价值。
那后来你是如何成为谷歌的产品经理的？我觉得就是成为谷歌的产品经理也还是蛮难的吧，因为你可能是我在美国认识的唯一一个做产品经理的。我觉得像可能外国人在美国就是产品经理，可能首先这个职位需求不像 engineer 就不像程序员那么大，然后所以说对外国人需求可能就更少了。你不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能成功的成为一个谷歌的产品经理。我觉得你一定也是披荆斩棘，赢过了很多人之后。
对，其实我去年搬家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大概是研究生期间的一个笔记本，上面有一页写的是2020年的时候我想要做到什么样子，其中有一条就是成为就是 Google 级别的产品经理。 然后当时搬家的时候发现这个 note， 然后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其实从研究生毕业到进入谷歌中间隔了4年，我在谷歌之前是做一些 2B 的 SaaS 产品，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然后有一天我在 LinkedIn 上被 Google 的一个 recruiter 发现了，他就说，哎，你的经验很有意思，我们来电话聊一下吧。我当时其实已经在准备相关公司的面试，我只是还没有开始申请。我当时就觉得，哎，太碰巧了，那就约起来。所以就约了这个 screening， 然后就进入到了谷歌云业务线的统招面试。那个面试流程大概是一轮或者是两轮电话面试，再加上一天的 onsite， 再加上一个那个 hiring committee， 然后 team match。但是我的话，我是实打实的两轮电话面试，因为第一轮电话面试他们觉得，信息不够，而且我 onsite 之后还补了一轮面试。就是他们觉得，哎，有一块信息好像不太够，然后才过的 hiring committee， 才拿的 offer， 才做的 team match。 team match 我聊了大概有6个组，然后最后进了纽约办公室的这边一个组里面。而且我前段时间又做了一个类似一个 team match， 然后转组转到了广告业务。所以其实我的这个面试也没有非常的没有非常的流畅吧，也是说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会遇到加面这种环节，然后我还遇到了，而且就是感觉像是我觉得肯定有运气在，然后觉得前后6个月的努力最终能进来，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
对啊对啊，那也是一个艰苦卓越的过程了，拖了整整半年，不过结果还是很好的。
对，而且我不觉得我这个是就是通常的这种例子，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们其实面试前后还蛮快的，我感觉有人3个月，甚至如果是有 competing offer 的话，可能这个流程能够缩短到2-3个星期都是有可能的。
是是，我就觉得其实大致流程跟我们就是程序员差不多，只不过就是你遇上了加面以及这个两轮面试也是比较复杂，
对，
其他话跟我们差不多。
对，其实就是感觉那个流程是非常像的。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是统招嘛，还有那种特招的那种，尤其是我觉得谷歌云好像很多这种特招的那个产品经理，他们就是你要先跟 hiring manager 聊，然后再走这些流程，但是还是 hiring committee 来做决定。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那个是像，我觉得可能是比例比较少一些。
是，就相当于是针对特定业务需要特定的人才，然后才会去这样特定的找。一般来说都是统招，像我们这种做程序员也一般都是进来就是一般的程序员，然后你可以去到不同的岗位随便选。
你刚刚提到说那个就是在这边中国人做产品经理的比较少嘛，你这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我们纽约办公室的Asian PM 还是有一些，但是讲中文的可能就我一个。还有一个比较 senior 一个产品经理，他应该是香港，从小时候从香港移民过来的。然后全球范围内 Google 的中国人产品经理，就是包括那个就是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吧，我觉得算这样子。我觉得可能不会超过60个人。
哇，这 Google 可是一个十几万员工的公司，然后只有60个从中国来的产品经理。
对，
但可能这个比较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但的确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身边的确可能这个比例不是很高吧，可能亚裔还不少，可以说不算少，但是就是像你刚才提到从中国本土来的中国人产品经理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少。
对，而且就是我大概观察了一下，就是这不到60个人的中国人产品经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背景。其实有很多，就是你看一下年轻一些的，基本上都是美国名校本科毕业吧，甚至是说更小的时候就出来读书了。然后像在国内有工作经验，然后来美国，然后再转的，可能还是数量会少一些。
我觉得对啊，特别是像你的背景，因为你的背景和我们很多程序员的背景是类似的，就是在国内读了本科，然后来美国读一个研究生，然后你说再来 Google 做程序员，这样子的会比较多。但是的确像你这样的背景来做产品经理的 我可能认识的就真的只有你一个。
我感觉其实 Google 的产品经理背景还蛮多样的，不过大致有几个套路这样。我觉得有很多是一些创业者，就是工作的就是毕业之前或者是毕业之后有做一些 startup， 然后以某种途径来的，就是来做了产品经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刚刚提到非常小众的这个 APM， 就是只招应届毕业生的一些大公司，他们相当于一个产品经理的这种培训生吧。再就是一个从头部 MBA 出来的人，这个头部 MBA 笼统来讲基本上就是前十吧。他们在 MBA 之前的背景可能是程序员，可能是做咨询的，比如说麦肯锡之类的，然后基本上就是通过头部 MBA 进行一个转岗。也有这种内部转岗，就是我在这个公司里面已经在做程序员或者是做设计师或者是其他的岗位，然后内部转岗，通过一定的流程变成了产品经理。还有一些就是硬转的，我是真的有认识投行的 banker 跳槽变成了产品经理的。
OK 不过这么说起来我也有点好奇，就是像你刚才提到，就是其实谷歌的入门级的产品经理是 level 3，也就是说只招一些应届毕业生，然后其实正式的说其实入门级应该算是 level 4，就是四级。那么就是就你了解，比如说四级的产品经理一般都有多少年的工作经历呢，就是才能成为谷歌的产品经理？
就是插一句 APM 这个事情， Google 的 APM 大概每年全球招不到60个人，就是路比较窄吧。但是咱们公司里面我是知道有几个中国人是以 APM 进来的，我觉得他们特别厉害。都是美本，都是就是比如说 MIT 的本科之类的。然后就是说到这个 L4 的产品经理，我感觉这个 variation 还挺大的。我认识一些这个 L4 的产品经理，基本上根据你之前的工作是在哪个公司吧。你如果是从其他的公司比如说大厂进来，那你可能有个一两年的经验，基本上就有可能就是说以 L4 进来。然后如果是一些小一些的公司，就是没有那么有名的公司，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不是那种
行业，
对其他行业里面过来的话，就不好说了。我在 Google 之前是在美国有4年的那个经验，然后我在国内其实有做了2年的产品经理。所以这个 variation 还是很大。我觉得谷歌整体上来讲它的招聘还是对于这个职级的设定还是比较残酷一些。但是如果是大厂的，对，但是如果是大厂知名公司的产品经理有一两年经验进来应该就是个四。很多 MBA 进来可能应该也是个四。我觉得 MBA 因为有专门 MBA track 的产品经理，他们应该进来就是个四。
但一般读了 MBA 的人之前都得至少得有可能2-3年的工作经验，那再加上读 MBA， 那其实可能也得有4年，基本上算是4年以上的经验了，才能进到谷歌当 level 4的产品经理。
对，我觉得4年可能是比较保险一点，但是我确实是见到好多就是说有2年的产品经理经验，然后就过来做了4的这种。但是因为这个产品经理的招的人他毕竟少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统计学的意义。
对，我也没事，反正就是分享一下你看到了和我们看到了一些身边的案例吧。我们也没法做到说哦，就拉一个表格，大家可以看一下平均数是多少，中位数是多少。行，那不如跟大家聊一聊你在谷歌大概的工作内容吧。
我现在是在广告组，然后因为才来这边不到2个月，广告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业务，所以我现在有非常大的精力是在学习这个新的业务。然后我具体的产品经理的工作内容，因为我现在做的这块业务更多的是一个战略上的东西，具体的、
okay.
我具体的这个开发团队是跨部门的，所以我有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其实是在进行一个跨部门的沟通。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什么样子的 proposal，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东西对于整个所有产品团队的一个影响，然后所以这样子的沟通是一个非常大的，我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在上面。还有一块就是往上的这种沟通，就是 director VP 级别的一些 presentation， 然后这些 presentation 因为它是它的 stakes 可能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就需要反复打磨你的那个 presentation 框架，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消耗脑子，而且因为我比较新嘛，所以花的时间也很多。再就是我因为做的这个具体的领域我就不说了，那个有点需要保密。
okay.
我做的这个具体的领域在行业里面是有非常多的 politics， 有很多的政治在里面。因为、
okay.
因为对，因为这个我这个领域可能比较复杂一点，然后行业里面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公司，然后不同的就是上下游不同位置的公司的观点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我可能我在之前做比较纯粹的 engineering 那边的产品的时候，我可能关注的就是说谁什么人说了什么，然后我要理解到这一点，然后现在除了我要知道什么人说了什么，我还要知道什么人对什么人没有说什么，就是 read between the lines，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脑力劳动，就是体现出来了，还是非常耗神的一个工作吧。
OK，
对，一些 manager 可能都不是特别喜欢这种样子的那个跟人打交道，但是对我来讲，就是我的目标，因为我是一个非常 goal oriented， 就是我不介意我具体的工作需要做一二三，我知道我做一二三的目标是为了达成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所以。就是再琐碎的工作我都会觉得我是在为我的目标前进，所以我就觉得 OK。
所以你刚才说了解到没有什么人对什么人没有说什么，这更多是从比如说这个产品上面的机密角度来说，还是说是这种比如说办公室斗争或者是其他角度呢？
其实不是办公室的斗争，这个是一个业务上的就是争夺话语权啊，或者是它其实是一个行业利益有相关的东西。
okay.
就是你其实当你看到这个人说了这句话，然后你看到这个人是从哪个公司出发说的这句话，或者说他在这个地方有说什么没有说什么，你就会知道，你其实你换到他的角度想，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就是说就是大家都是有自己的立场的，每个人的发言都是为了自己方面的利益最大化这样。
我感觉的确就是你感觉可能做的事情更偏可能是战略层面或者是更抽象层面的事情，因为感觉听起来跟我们组的产品经理做的事情就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个 APP， 然后产品经理想去做一个新的功能，就像按你说的，他可能需要跟产品经理团队以及可能工程师团队的老板来去说服说我们需要做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对我们是有用的，然后再去写出一个文档，然后再去跟设计师再去跟工程师去讨论，去把具体细节定下来，然后再去把它推出来，就感觉是一个的确更怎么说具体的一个工作吧，就可能跟你现在做的来说可能更加具体，但现在的感觉听起来就非常的抽象，就感觉是更高层次的一种产品设计吧，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产品，是不是可以也这么理解？
对，因为我现在做的这个业务其实就是比较不一样一点，然后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一块，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一块做出什么样子的一些成绩来，我觉得我还是非常 passionate 了。然后至于就是你刚刚提到说我们在做一些产品设计，然后做产品执行，这个其实我感觉就是执行层面的话，产品经理其实很重要，因为在有的时候你可能是那个需要去 unblock 这个 team 的人，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有其他的一些工种来协一起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说产品经理可能没有其他人协助的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定义你的产品方向，然后怎么把这个优先级给提上去，就是我们必须要证明说，哎，这个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为什么这个问题是值得解决的，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对于比较艰难，因为很多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 negotiation， 还有一些时候你可能不得不砍需求，因为那个 resource 是有限的嘛，那你只能非常你的优先级就非常关键，你怎么看待这个优先级，然后这个在更大的组的范围之内是怎样的一个优先级，这个也可能决定了最后你能不能做成。
你刚才其实有提到 negotiation， 就是跟别人讨论商量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外国人的产品经理，就是不是以英语为母语，以及对不是身在美国，你在这个过程中会觉得有些压力吗？比如说语言上说不过人家，然后对文化了解程度也不及本地人之类的。
我觉得可以分几个角度讲。我在某一年去参加一个朋友婚礼的时候，因为闲聊嘛，然后就被人说，哎，你这个英语口语是怎么练出来的？我其实想说啊，我这个英语是绝对是有口音的，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 care 过这个口音。我是上了初中才开始学 ABC，然后我们那时候的英语老师，他自己那个英语都说不利索，对吧？所以其实要真的是谈这个基础，那肯定我这个基础可能会比较弱一点。我觉得，但是在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抓重点，因为你在跟不同的人 communicate，或者是你想要说服什么样子的人在关于你一个特别的观点或者一个特定的优先级，你要说服他们的时候，你其实要做的是观察对方是一个，你需要观察一下你的目标群体，就是他们想要什么，然后你其实是一个讲故事的过程，说，哎，你能够用对方能够直接取用的那种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然后让他们觉得，哎，这个非常好，就是符合他们的利益，或者是怎样。我觉得你说到文化上面这些东西，我到现在跟很多同事聊天，就是说有一些特别的话题，我其实是 get 不到的，但是我会问。而且我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皮比较厚，我即使没有听懂这个什么，我也不会觉得尴尬，我会继续待在这个谈话中。就是很多时候可能钝感一点，不要太敏感，你需要做的是一直在那个桌子上，别人说话你听不懂的时候就不要觉得尴尬，就继续呗。因为我觉得我跟人打交道的那种 awkwardness，这一直到现在都有，即使是跟中国人大家都讲母语，但是很多人说的东西我确实也不懂。这个跟我会觉得就是说文化可能是有，但是成长背景，每个人的成长背景都不一样啊。你聊80年代的那个流行文化，那我肯定不知道，对吧？我没有经历过
是
这
的。
些东西，所以就是虽然可能很尴尬，但是硬着头皮继续待在这个谈话中，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觉得，哎，你还是这个积极参与的那种一个分子吧。我觉得就厚脸皮一点呗。
OK，那再聊一点严重一点，你会有比如说因为外国人身份，或者是作为亚裔的种族有受到比如说白人或者是本地人的歧视吗？在工作中，可能不会有很明显，因为毕竟是一个大公司嘛，大家还是比较专业的。但比如说有没有一种隐形中的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可能是比较个人化一点。我在 Google 之前工作过的几家公司，我的团队里面都没有中国人，不光是产品团队，连技术团队也都没有中国人。就是，而且我在 Google 的上一个组，就是刚进来时候的那个组，也没有中国人。就是我知道最近才开始在美国跟中国人工作，所以我之前这么长时间之内有没有被人针对过？那当然有啊！你在一个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嘛，你在一个团队里面工作，不一定是因为你的这个外国人身份，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啊。这个办公室政治之类的，对吧？你可能很有可能是会被针对的。我这个人比较实在一点，我觉得我撕逼的战斗力不行，我是不会跟别人撕的。但是我有我的解决方法是这样，我用我的工作成绩来打你脸。
实干派。
我其实你在很多的时候你不太需要特别关注这个某个人对你的一些态度什么的，但是当他影响到你的工作的时候，就是 be professional 嘛，其他的东西你都可以变成一个无感情的工作机器，但是你一旦影响到工作了，那我们就来掰扯掰扯工作的事情，就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吧。我觉得我这个可能，太消极了一点，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途径。我其实就是对于很多的事情，我就选择我放过他，但是在工作上面我不会放过。
不过这个说起来也其实说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吧，就是就其实说在中国人在美国，比如说在程序员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状态，就是你可能认真努力干活，但是因为说不过，就是你可能并没有把你的工作展示出来或者是表达出来，就可能被别人抢去功劳。就是你虽然说可能选择实干在工作中战胜他，但是你可能没有表达出来或者是表现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个类似问题吧，或者说在产品经理中可能会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所以说你会有这样遇到吗？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想要提升自己的那个 visibility 的话，多说话肯定是有用的嘛。我作为一个产品经理的优势，可能是我需要经常跟人说话。然后你可能会需要一些尤其是产品经理的话，可能会需要一些比较强的 personal brand， 就是说你这个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 brand 是，对，你的人设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就是在跟人说话的时候，可以事先打个草稿，或者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说你可能需要事先做个功课，你对面的这个人他关心什么，就是不要以己度人，你要想到的是你的这个 target audience 他要干嘛，他想要知道什么东西，然后你用他的那种方式来讲东西给他听，这样的话相当于就是说你让他立刻就注意到说，哦，这个东西是跟我有关的，所以我要好好听，然后这样你在他的面前就有这个 visibility 了嘛。然后实干这个事情的话，因为我是做产品经理，我的 deliverables 是有 visibility 的，而且是有就是说这个 impact 是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太了解就是程序员这边的一些状况，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提升 visibility 是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多刷脸吧。
是这样子，就是对，因为这比如说程序员这边遇到问题，就是你可能做了很多活，但是没有让上面的人看到，或者是没有把它表达出来，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没有让大家看到你的成果，那么大家可能就不知道这是你做的，就容易被别人抢走，这就是可能部分中国的程序员在这边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其实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产品经理这个事情对于这方面，尤其是越来越高级越来越高阶的时候会特别夸张，就是说你选择了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能够直接决定你接下来的发展有多快有多好。因为你只有解决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影响力才够大，所以是一个选择的过程。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于程序员是一样的，你们组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活儿，你能不能主动选择那些有影响力的活儿来做，然后你怎么发现这个哪一个的影响力更比另外一个更好呢？哎，跟你老板聊一下啊，你问一下他觉得哪个更有影响力嘛，他的成功是什么样子的，他想要 achieve 哪一些的东西，你如果能够让你的老板更加成功，然后你可以问一下你老板他的成功是什么样子，那你可能就会在选择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上面比较有目标性一点。这个老实讲还是有一点点取巧的程度，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更加快的一个发展的话，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事情，不要觉得挑挑拣拣不好，我觉得挑挑拣拣有挑挑拣拣的本领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其实很重要，就是各种工种都是一样，你如何去跟老板沟通，了解他的需求，并且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可能会更好的帮助你去完成你的工作以及展现更大的影响力吧。
对，其实到最后还是以你的影响力来衡量嘛，这个不是一个谷歌特有的东西。我觉得在所有的公司所有的岗位上面其实都可以以这种方式来思考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花的时间是有多大的产出的，看看你的投入产出比，你的产出其实就是你做的东西的影响力。
是啊，就是你需要去做很多的努力，然后去理解你的客户和你老板的需求，站在他们角度去思考，还有可能有更大的影响力以及有更好的上升空间吧。不过说到这个话题，你觉得产品经理在美国，或者是你作为外国人在美国，这个产品经理上升空间多吗？因为可能相比于程序员来说，产品经理其实职位也没有很多，会不会说其实上升的道路也会比较少？
嗯，我觉得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嗯，这是一条，人家怎么说，少有人走的路，对吧？
是。
你想一想，那个产品经理跟工程师的比例嘛，其实就是说这肯定是一个坑相对更少的一条道路。然后，那你这个你这条路窄的话，你往上走肯定是难度可能会比较高一些。我感觉让我一直想要觉得对于这个事情很兴奋的一个点是。我个人对这个事情非常感兴趣，你要说到上升空间，那这个可能例子会比较宽泛一些。你甚至可以说啊，那个你看这个世界上顶级的这些大公司的老板们，他们可能都是有某种产品经理的身份的，对吧？比如说咱们的 CEO，
是。
但是这个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吗？不可能呀。所以很多
的
产品经理，其实我觉得产品经理也就是一个工种而已啊，就是他们谈不上说能够比别人可能有更多的人更宽广的成功途径，我觉得不见得。然后上升的话，很多人就是说就是变成更高阶的产品经理，你可能有更大的影响力，影响更多的业务，影响更多的技术决策、产品决策之类的。但是更多的人其实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螺丝钉，跟程序员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只是为同一个产品团队服务，最终做出来一个什么样子的成果是属于所有人的嘛。然后还有一些人应该是，比如说在大厂里面，你可能。做产品经理做到一定的级别，你可能跳槽去一个小的公司，然后你的那个 responsibility 可能会有一些扩展呀，这个也是有的。还有很多产品经理做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产品经理没有 authority， 我要出去自己当老板，所以就创业去了。然后也有一些产品经理会觉得，哎，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有足够多的这个 sense 了，我去做个投资吧，我来看一看别人家的产品，然后看看这个产品值不值得投啊之类的。他的出路其实是各种各样的。跟工程师也是一样，
是
就是说你后面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兴趣走不同的路。产品经理有一个优势，可能就在于你跟人打交道的方面比较多。在职业上升的时候，你越往上走，需要的跟人工作的那个能力就特别更明显，
越来越重要。
对，越来越重要。所以其实就是说，产品经理可能在这方面有那么一点点优势，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跟人打交道嘛。但是真的上升的话，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途径啦，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倾向。
对，那这么说起来，对啊，那你认为什么样的人适合当产品经理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你对于你做的事情是有兴趣有热爱在。产品经理有当我们就是放大到整个的那个行业里面，就是可能不同的行业有一些产品经理，他们可能是在一个业务上面深钻，他觉得我做的这个业务非常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就在这个业务上面深钻。有些人可能是说，哎，我对某一样具体的那个产品是非常感兴趣的，他可能在不同的行业里面都有这种应用，那他可能就变成另外一种维度的那种钻研。我觉得能够让你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就是做任何的工作，可能首先你要对这个事情有一些基本的 interest，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产品经理能够带给你的那些东西你是知道的，就是你对于这个目标可能比较清晰一点，可能会做的比较久一点。如果是到了具体的就是说技能点上的话，我觉得产品经理跟性格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我见过很内向的人做产品经理非常优秀，也有这种非常外向的人做产品经理的。就是我提到就是说产品经理的背景也可以非常复杂多样，有些人可能之前是设计师，有些人可能人家是个 banker， 然后有些人可能是咨询公司出来的。那其实他的那个行为思维方式可能是有一些些差异，但是你最终是能够做到一些产品上面的一些成功出来。我觉得基本再往后面讲一讲的话，可能是三点比较软一点的要素吧。一个是领导力这个事情，产品经理其实是没有 authority 的，然后你需要通过你的产品 vision 来影响这个团队的决策， 要真的是那种没有 authority 的那种 leadership 才能把这个事情给做好。这个事情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国内的很多产品经理基本上到了一定的阶段手下都是管人的，就是他手下是有工程师的，所以他有 authority、
嗯、
他可以直接说直接拍板我要做这个你给我做出来。但是在美国这边的产品经理可能基本上都没有这种 authority， 它就是一个 track， 它是跟 engineering 平行的一个 track， 它管不了这个工程这边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这个可能是有两边的一个差异。但是我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这种领导力，尤其是在没有 authority 时候的那种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还有又牵扯到就是说你的一个真正的那种沟通能力是在哪里，你能不能根据你的目标听众讲故事，你的目标听众有可能是你的用户，有可能是你的老板，有可能是你的开发经理，有可能是你的设计师，你能不能让这些人 follow 你，然后你能不能设计出来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是代表了用户的声音的。就是你在这个内部团队里面，产品经理应该是那个代表用户声音的人，所以你怎么把用户那边的故事讲给其他的人听，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技能点吧。还有很多人会问，哎，那个你们有这个技术面，那这个技术面是不是要产品经理写代码？没有这回事儿。我虽然是一个学 Double E 的人，我老老实实讲，我不会写代码，而且我的工作不是写代码。我觉得就是这个还是要非常清晰，你需要跟不同背景的人能够达到有效的沟通，这并不代表你能够把他们的活给干了，对吧？我要跟设计师聊一个具体的一个 interaction 怎么设计，你不需要自己画的图比设计师画的图更那个啥，但是你的那个基本的 sense 在哪里，你的关键点，你的 what you bring to the table 是非常独特的，就是你不要想着说抢其他人的饭碗，对吧？就工程的事情就让工程师来做了，设计的事情就让设计师来做了，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基本的 sense， 你能够跟这些不同的团队进行有效的沟通，把你对于用户的理解告诉他们，就是传达的，然后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够理解用户的声音，这样。
对，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可以概括来讲，就是一点是领导力，如何把各种事情组织好的能力；第二点像你说的是，其实是讲故事的能力，就是如何站在对方角度去理解这个事情，并把它讲给他听，能让他懂。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是一种综合能力吧，对各种方面都了解一些，能以他们可以理解的形式去跟他们交流，以及能去理解他们的一些可能 concern， 他们的一些顾虑之类的，这样也其实是更好的去交流，去推进这个事情。
对，其实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跟人说话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说我想说什么，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沟通是一个双方面的事情，然后你对目标听众的理解其实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产品经理，我们在内部团队代表了用户的声音，那你首先你得理解用户的声音，对吧？然后你还得把这个用户的声音给翻译给不同的组，然后让他们也能够理解。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然后至于像乔布斯这种就是说极强的个人 sense， 那个是属于不世出的天才，我不觉得有那么多的乔布斯。我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行工种，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什么有影响力的事情，仅此而已。
是的，呵呵，挺好的，也最后把这个回归到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呵呵，就不用没有什么高大上，就是用自己的实力把这些事情做好罢了。
对，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是这个是真的，就是说大家只是不同的工种而已。
行，行，我觉得也概括了很好，多谢我们 Chelsea 的分享。我觉得这期内容其实也讲了很多了，从一开始你为什么走上 PM， 到 PM 的主要内容，以及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以及什么样的人适合做 PM。所以说，我觉得差不多这期内容就到这里吧。
好的，谢谢邀请，然后也希望未来能够跟大家分享多一点我对于产品经理的这种热爱吧。我觉得，热爱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进到产品经理这个 track 里面来，然后越多人做越好。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你所说的，就希望也是对这个事情有所了解之后，能真的热爱并投入这个产业这个行业，那就是最好的了。 好，行，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了，
好，
拜拜。
拜拜。